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4集。按照师傅的嘱咐，我们分段提取了现场的血迹，以期待凶手在行凶的过程之中受伤，留下他罪恶的血液。林涛带了一组人马，沿着凶手的行动轨迹一点一点地刷指纹。师傅偷起了懒儿，蹲在警戒线外抽着烟，和省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长聊天。差不多过了两个多小时，当我无法再忍受腰部的酸痛的时候，我听到了林涛的一声惊呼。师傅扔掉烟头，重新戴上手套，走进现场，一边说着：
镇定，别大惊小怪的。
林涛戴着手套，
还真被陈总说对了。
他指着卫生间墙壁上一块被他用银粉刷黑了的地方，
居然有文献。
师傅眯着眼睛，
不是说戴了手套了吗？
林涛迅速做出判断，
这是一个拇指指纹，指纹的周围有手套印。
师傅转头看了看林涛，又看了看我，最后目光重新定格在了指纹上。
明白了，手套破了。
林涛点头，
按道理分析应该是这么一回事。
师傅说道，你可以确定和本案有关吗？
可以，现场发现了一些血手套的印记，和这枚指纹周围的手套印记完全一致。凶手不凑巧从小窗跳下来的时候，手指指腹通过破洞按到了墙壁的瓷砖上。
好，有了这个东西，那么定案指日可待。
师傅高兴地捶了一下墙壁。林涛没有因为自己的发现而感到骄傲，他依旧谦虚地说，
如果不是陈总督促的话，我们就准备放弃了。真的像陈总所说呀，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放弃，任何没有可能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师傅赞许地点了点头，好，收队休息，让他们马上把这枚现场指纹的样本送到侦查部门去，作为排查依据。我们回去等侦查部门明天的好消息吧。
因为刚过完节，再加上上班的第一天过度劳累，回到宾馆之后我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九点的阳光暖洋洋地透过窗户晒在我的脸上。我拿起身边的手机一看，居然快九点了，赶紧一股脑爬起来，来不及洗漱就跑去专案组。师傅早已坐在专案组的会议室里黑着脸。主办侦查员说，不好意思，经过前期排查，古香兰生前非常好客，乐善好施，人缘关系也很好，特别喜欢小孩，所以经常去他家玩耍，可能知道床头柜藏钱的符合年龄范围的小男孩一共找到了17个。
师傅说道，怎么会这么多呀？不是有指纹吗？很好排查吧。
侦查员一脸为难的表情说道，因为都是孩子，排查工作受到了很大干扰，村民们对提取孩子的指纹的要求有很大的抗拒，校长都出动了，还说呀要反映到县教育局，说我们这样的行为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师傅沉吟了一声，一边翻着笔记本电脑中的尸检照片，一边说道，
说的不无道理啊，这样大范围提取小孩子的指纹的确不合适，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啊。
林涛放下电话，刚接到电话，金条上的指纹和我们提取到的卫生间里面的指纹认定同一。
金条？
我茫然地问道。
师傅皱了皱眉头看着我，
谁要你睡懒觉迟到的，前面的都没听到吧？
我瞪了大宝一眼，心想，你自己起床怎么不喊我呀？大宝赶紧接过话茬，
今天早上有村民在村里垃圾堆里边捡到了一个装着几根金条的小袋子，金条上面有血，所以报了案。
哦，是凶手的父母害怕我们发现，所以把赃物给扔了吧？
师傅点头，有了金条上的指纹作为参照物，这枚指纹肯定是凶手留下的。
侦查员害怕师傅又让他们去强行取指纹，所以赶紧说他们取指纹的难度很大。
可是
师傅的话锋突然一转，这十七个小孩当中有左撇子吗？侦查员翻了翻记录，说有一个，这个孩子叫桂元峰，一个月前刚满14岁，上小学6年级，这是十七个孩子之中最老实，学习最好，也是古香兰最喜欢的，经常被叫到家里去吃饭。师傅说道，那取他一个人的指纹进行对比总可以吧？侦查员一脸迷惑，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是最不像凶手的。师傅笑了笑说，看一下古香兰和朱峰的损伤。我凑过头去看照片，经过师傅这么一点拨，我瞬间就想通了，明白了，古香兰的姿势是头朝北墙，左手靠东墙仰面在床上遇害的，凶手站在古香兰的右手边，古香兰头部有一侧床头柜的阻隔，所以如果凶手是右手持斧的话，砍出来的窗口应该是纵向或者是斜行的，而古香兰的窗口都是水平的，只有凶手是左手持斧才能做到。哎，我也明白了，大宝说道，朱凤背部的窗口是凶手骑跨在他的腰部用斧头一脚形成的，窗口平行排列，而且是全部向左倾斜，如果是右手持斧的话，那么应该是向右边偏斜的。师傅满意的点点头，对着侦查员说道，听明白了吧？侦查员似懂非懂，他说，不管怎么样试一试吧。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推断，正因为这个推断，案子顺利的破获了。侦查员在秘密搜查桂元峰家的时候，发现院子里边有焚烧物体的痕迹，取了一部分灰迹，做出了两名死者的 DNA 的分型，这应该是凶手的父亲焚烧血衣的时候留下的灰烬。经过现场指纹和桂元峰的指纹对比，认定同一，案件办成了铁案。询问未成年人的时候，应该有监护人在场，因为桂元峰的父母涉嫌包庇罪也被关押，所以桂元峰的班主任陪同他接受询问。师父带我们一起走进审讯室的时候，眼前这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正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他抹了抹眼泪，说他的爸爸因为赌博欠了人家好多钱，妈妈天天在家里哭，他想想办法帮助父母。侦查员问道，你怎么知道古香兰的床头柜里边有暗格，暗格里边有金条呢？小桂说，在上小学的时候去找朱阿姨玩，看见古奶奶床头柜里边拿过钱，她当时还想让古奶奶给她再表演一次那个机关，不过古奶奶神秘兮兮的不让她看。我下意识的点头，心想这也难怪呀，对于一个7、8岁的孩子是没必要设防的，只是这个古香兰万万没想到，这个7、8岁的孩子居然能把这件事情记到6、7年以后。你为什么杀人？侦查员问。他说，因为他刚把金子装到口袋，古奶奶就醒了，他认识我，我就用斧子砍死他。后来他想跑掉算了，结果刚走到院子里，见朱阿姨从屋子里边跑出来，可能是听见砍人的声音，于是他也去把朱阿姨给砍了，但是没想到朱阿姨的力气那么大，他和朱阿姨打了好一会儿才倒在地上，后来又用斧头捅他，问他到底舒不舒服。我看了师傅一眼，心想这心里又被你猜对了，真牛啊。侦查员问，你砍了多少刀？小桂回答说，不知道，天黑只能看见一个人影。这个时候我忍不住问道，那你为什么要杀死朱玲丽？她只是一个3岁的孩子。小桂抬眼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侦查员，意思是她用不用回答我的问题。侦查员点点头。小桂说，那个孩子一直蹲在院子里边哭，她怕别人听见，没有办法。我的牙被自己咬得咯咯直响，没办法，那你还猥亵他？小桂一脸茫然，显然不知道猥亵是什么意思。侦查员问，你是不是脱了小女孩的裤子？你干了些什么？小桂听罢立刻红了脸，缓缓低下头， 说他就是好奇，想看看女孩子和男孩子那里有什么不同。
师父显然是听不下去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们一起离开。
哎，这都是些什么教育啊。
大宝直起腰，叹了口气，嘟囔了一句。师父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小贵见我们要离开，着急地说等一等。
师父回过头，疑惑地看着他。他说，我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明天就开学了，我还能去上学吗？
第十二章，坟场鬼影。
要不是为了这口营生啊，沈三是绝对不会半夜深更去那种地方的。
鸡岭山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一座坟场，经历过战火的洗礼，这个方圆数十里无人居住的地方如今已经是彻底荒废，只剩下一座座孤坟阴森森地遍布西边的山坡。
湾峡村是距离鸡岭山最近的一座小山村，位于巍巍大别山的怀抱里。据说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流传了无数关于鸡岭山的灵异故事。有人说，曾有小孩去那边放风筝，感觉被什么东西给抓了一下，结果脖子后边就出了一个黑色的五指印，终身不退。还有的说，新中国成立前，年年七月半都能看见鸡岭山山顶闪烁着绿色的光芒。鬼神论最大的威力就在于它的传播力，既快又广，而且传的是越来越深。即便是鸡岭山位于县城通往湾峡村的大路一侧，但是数十年无人敢攀登这座传说之中聚集着无数孤魂野鬼的坟山，即便路过也不敢正视，害怕鬼上身，所以坟山就彻底沦落为荒山。有钱能使鬼推磨，得知鸡岭山上埋着一个清朝的达官贵人以后，一直靠盗墓为生的沈三背上行囊，决定去鸡岭山探上一探，说不定啊，那能找到那座坟墓，说不定还能发现一些古董。时值春暖花开，但是深山里依旧是犹如冰窖，甚至还下了春节后的第一场雪。恰逢雪后封山，沈三在辗转了一天之后，在一中巴乘客的疑虑的眼神之中，在鸡岭山的山脚下下了车。从路边沿着鸡岭山山脚绕到山的西坡，已经是夜幕降临了。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恐惧，沈三全身打了一个哆嗦，他暗自告诉自己无需害怕，什么样的场面他没见过呢？可是啊，毕竟是人生地不熟，而且鸡岭山上的荒草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严重影响了视线，所以在坟地里边绕了两个多小时，沈三依旧没找到像是达官贵人的坟墓，连他的矿灯也因为电量不足而开始闪烁起来。沈三取下自己的背包，从包里拿出一块备用电池，正准备换上，突然听见山坡北面发出了一阵若有若无的嗤嗤声，吓得他两腿发软。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来到这个地方吗？沈三强忍住双手的剧烈颤抖，换上矿灯电池，朝声音发出的方向照去，大喊，什么人干什么的。500米以外的山北坡之上，闪烁着一个人形的白影，飘在半空之中，然后逐渐消散。伴随着白影的消散，荒草一阵剧烈的晃动，然后响起了若有若无的嘶哑的叫声。见到如此诡异的景象，这彻底突破了沈三的心理防线，他丢掉矿灯，跪倒在地，抱住自己的后脑勺，大喊，大神饶命，大神饶命。嘶哑的叫声仿佛是越行越远，沈三直起身子，发现自己毫发无伤。余惊未除，沈三又摸索着找到了自己的矿灯，向那片诡异的区域找去。月黑风高，再没有一点动静。
毕竟在盗墓这个行业里边干了几十年，沈三定了定神，壮着胆子拨开荒草向北坡走去。没有人，也没有鬼。山北坡有一大片荒草浮倒的区域，看上去这是被人为压倒的。矿灯光线掠过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些不知有何用的小零件，小零件的中央是一个烧毁了的爆炸装置。这个时候已经是今天凌晨的一点钟了，沈三没有碰那个装置，因为山里边没信号，所以他徒步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才找到信号，然后就报了案。警方早上五点多赶到现场，经过初步确认，那确实是一个爆炸装置。一车人都被赵大队长绘声绘色的描述给吸引住了，冷场了几秒钟，我最先回过神来。哎，这盗墓贼肯定不会认错爆炸装置啊，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那几声嘶哑的叫声是什么。林涛难得的幼稚一次，不会真有鬼吧？嘿，要讲科学，那个也不看咱们是干什么的。不过赵大队长，不会你们也不知道吧？大宝问道。赵大队长神秘一笑，让我们猜。我一时还没从这个疑神疑鬼的事件之中走出来，别卖关子了，快说吧。赵大队长说，其实啊，就是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和汽车轮胎压过荒草的声音。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发现了新鲜的轮胎印，而且从轮胎印可以看出轮胎磨损比较严重，应该是运营车辆。林涛说道，有意义吗？你不是说机岭山就在县道旁边吗？县道能没有车经过吗？赵大队长摇了摇头说，机岭山的东坡靠路，北坡不靠路，一般的车不会开到那个位置上去的。我摆了摆手，这个不着急啊，你怎么那么肯定知道是汽车的发动声音啊？赵大队长翻看了一下手机说，因为刚刚接到短信，车已经找到了。机岭山往县城方向，距离县城城区1公里的一个水塘里发现了一辆沉没的出租车。根据车内坐垫的进水程度来看，初步判断是今天凌晨3点钟入水，也就是说入水的时候是沈三听见声音之后的2个小时左右，2个小时正好够机岭山开到县城。我点点头认同赵大队长的推断，人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之下，确实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想象听到对应的声音。曾经有一个同事接到一个诈骗电话，说是他儿子被绑架了，让他不准挂电话，把钱直接汇到某某账户，然后背景音就出现了一声凄厉的爸爸救我，恰巧碰着一个明白人，及时用写字的方式和他沟通，然后又给他儿子打电话确认无事之后，这才没受骗。在那种情况之下，同事本能的就以为那个背景音就是他儿子的声音。那这么说，出租车里有尸体？我问道。赵大队长皱了皱眉头，表示没有尸体，是一辆空车。那是鬼车吗？林涛又犯起了糊涂。我拍了一下林涛的脑袋，鬼片看多了吧，这显然是有人在销毁证据啊。林涛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吓我一跳，好在发现得早，有什么证据还能提起出来。那个没有尸体，我们来干嘛呀？大宝呆呆地问道。赵大队长天生就是一个讲故事的料，大宝这么一问，他又开始口若悬河地讲起了故事。当地公安机关接到报警以后，就立刻赶赴现场。此时天还没亮，民警怕引爆装置导致人员伤亡，只好在寒风之中瑟瑟守到天亮。天亮之后，排爆警察和警犬队都相继赶到，防止这是一起等候在路边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的案件。排爆警察很快就确认，这是一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定时炸弹，能够炸碎钢化玻璃，未必能炸死人。而且这是一枚正在实验的炸弹，连定时器都没连上。在试验的过程之中，因为装置未能完全闭合，所以说从爆竹变成了呲花。 什么人会开车来这种地方试验炸弹呢？这是民警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说不准这就是一个恶作剧，大家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可是那只功勋排爆犬倒是不安分了，一直在离爆炸装置200米左右一处石坑边不停地叫。训导员以为自己的狗抽了风，因为排爆犬在发现炸弹以后是不能叫的，防止炸弹配备了声控装置。排爆犬嗅到炸弹以后会原地坐下，表示这里有炸弹。但是今天这只狗却叫个不停，这引起了派出所所长的注意。在对这一处乱石坑进行挖掘之后，里边居然发现了一具尸体。
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听有声，选骆驼。